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二，农历腊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王沪宁主持。
新年戏曲晚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习近平接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受表彰代表，蔡奇、丁薛祥参加接见。
中俄两国元首互致新年贺电，中俄两国总理互致新年贺电。
12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为 50.1%， 经济景气水平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2024年我国水利建设完成投资创历史新高。
2025年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到90亿人次，规模创历史新高。
韩国法院发布对尹锡悦逮捕令和官邸搜查令，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今天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新年茶话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各族各界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2025年元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有风和日丽，也会有疾风骤雨，甚至惊涛骇浪。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汇聚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习近平指出，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一年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带来的挑战，我们沉着应变，综合施策，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一年来的发展历程很不平凡，成绩令人鼓舞，更加坚定了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
习近平强调，一年来，人民政协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紧扣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加强自身建设，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新贡献。习近平指出，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习近平强调，人民政协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积极议政建言，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茶话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他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坚定信心，团结奋进，为全面完成202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广泛凝心聚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讲话，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茶话会上，习近平等来到各界人士中间，同大家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全国政协委员和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最后，全场起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会场内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部分领导同志、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和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在京老同志出席茶话会。
2025年新年戏曲晚会昨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首都各界群众一起观看演出，喜迎新年的到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
夜色中的国家大剧院华灯璀璨，剧场内气氛热烈。19时45分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晚会现场，同前来观看演出的戏曲界艺术家代表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弦歌琴韵迎新岁，古调新腔唱华章，欢乐喜庆的器乐演奏，百花满园迎新春，拉开整场晚会的序幕。 京剧流派展示以行云流水争奇斗艳的连唱，体现了京剧艺术的枝繁叶茂。京剧秦香莲，昆曲西厢记，
巧儿我似幼儿，
评剧刘巧儿，
我和众儿不认识，树上的鸟，
黄梅戏天仙配等选段各具韵味，带领观众从经典故事中感受优秀传统艺术的底蕴魅力。京剧沙家浜智斗和杨门女将选段生动彰显了英雄人物的家国情怀。京剧闽方雷再无别离，山花烂漫民族地区戏曲选段以古老剧种演绎现代题材，表现出鲜活的时代气息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京昆少儿表演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展现了戏曲艺术传承后继有人的喜人景象。昂扬澎湃的戏歌《春秋》的回响，将晚会气氛推向最高潮，唱出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努力推动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使命追求。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赢得全场阵阵喝彩和热烈掌声。整场晚会不同剧种异彩纷呈，经典剧目与新创佳作各具特色，展示了中华戏曲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唱响童心逐梦的奋进凯歌。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观看演出。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受表彰代表，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他们弘扬光荣传统，永葆政治本色，继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参加接见。上午11时30分，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同代表们亲切握手，不时交谈，并合影留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参加接见，并在30号上午召开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新时代新征程老干部工作。大会表彰了150个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450位先进个人。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会团队负责人倪来娣，陕西省榆林市嘉县人民医院退休干部陆生梅，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分别在大会上做了发言。何卫东、慎怡琴参加接见，江信志参加接见并主持大会。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互致新年贺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普京总统和俄罗斯人民致以诚挚祝贺和美好祝愿。习近平指出，2024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是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风风雨雨，中俄关系愈加成熟稳定。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始终沿着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道路携手前行。过去一年，我们在北京、阿斯塔纳和喀山三度会晤，通过电话、信函等多种方式保持沟通，围绕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坦诚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在我们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两国东线天然气管道全线贯通，各领域务实合作汇聚更多可视化成果，中俄文化年顺利开启，两国世代友好的民心纽带进一步拉紧，双方相互支持对方在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担任主席国的工作，为推动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即将到来的2025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将坚定不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相信中俄各领域合作也将不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愿同总统先生继续保持密切交往，牢牢把握中俄合作大方向，持续巩固和深化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新时代中俄关系，为两国发展振兴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为增进中俄人民福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做出新的重要贡献。普京总统向习近平主席致以衷心的新年和春节祝福，祝中国人民幸福安康。普京表示，即将过去的一年，俄中两国共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和俄中建交75周年。我们三次成功会晤，引领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新的发展成就。双方经贸、能源、交通、科技等领域互利合作有序推进。俄中文化年的顺利开启，为两国扩大人文交流创造更多新的机遇。展望新的一年，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工作联系，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及各领域合作不断发展，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这不仅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互致新年贺电。李强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双方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推动中俄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米舒斯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继续保持高度互信的建设性交流，相信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2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1%， 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我国经济景气水平延续回升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月宏观政策组合效应继续显现，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企业景气处处长霍立慧说，制造业供需两端继续扩张，
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通用设备、 电器、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4%，相关行业产需增长较快，采购量指数也是连续两个月扩张。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以及传统节日临近等因素带动之下，企业生产保持较好增长，四大行业生产均有扩张。12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指数为 52.1%， 显示出四季度以来制造业生产保持稳定较快增长势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制造业生产呈现普遍增长的态势，其中消费品制造业生产指数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至 53% 以上，显示消费品制造业生产活动加快上升。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基础原材料行业的生产指数都保持在 50% 以上。
国新办今天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我国水利建设完成投资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介绍，2024年实施水利项目 4.7 万个，完成投资 1.35 万亿元，吸纳就业 314.7 万人，有效发挥稳增长促就业重要作用。
一批国家重大战略水安全保障工程加快建设，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通水，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等工程加快实施，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海南昌化江水资源配置等41项水网重大工程开工，数字南生水网加快推进。
陈敏介绍，2024年完成20000多处农村供水工程，提升1亿多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4%，
有效应对西南、华北、黄淮、西北等严重旱情，为我国粮食年产量首次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提供了有力保障。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司长于其阳介绍，2024年全年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6.4万平方公里以上。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的88条母亲河，其中有79条是河流，里面有74条已经实现了全线的贯通，有5条呢增加了这个有水的河长和时长，另外这9个湖泊水位和水面面积呢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2025年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今天举行，2025年铁路春运自2025年1月14号开始至2月22号结束，为期40天。目前预计2025年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90亿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 7%，规模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25年铁路春运整体客流稳定增长，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5.1 亿人次，节前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叠加，客流比较集中，节后客流相对平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春林介绍，2025年春运客流将呈现总量大、结构稳、分布集中的特征。
目前预计2025年春运期间，铁路民航客运量有望分别突破 5.1 亿人次和9000万人次，规模在去年历史峰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高峰时段部分重点方向、热点线路运力供给仍较为紧张。
从出行结构看，自驾出行占绝对主体地位，铁路民航客运量占比稳中有升。从时空分布看，春节前后客流较为集中，迁徙格局总体保持稳定。李春林介绍，
预计春运期间小客车自驾出行规模将达到72亿人次左右，约占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的8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宋修德介绍，2025年春运期间客流高峰时段在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杭州至成都、重庆、武汉、南昌、北京至沈阳、太原等城市间将增开夜间高铁。
预计春运期间每日安排旅客列车14100余列，客座能力同比增长4%以上，增加春运期间实施票价优惠的客车数量，进一步让利于民。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1到11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67277.6亿元，同比增长14.2%。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三部门今天发布方案，提出我国将加快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
世界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国家电网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最后一台机组今天上午正式投入运行。电站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相当于2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连同内蒙古和山西两省区的吉大原高铁今天上午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深度融入全国高铁网。
国际乒联今天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队运动员马龙、樊振东、陈梦退出世界排名。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表示，他将推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修改有关规则，以保障运动员的合法权益。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韩国首尔西部地方法院31号上午以涉嫌发动内乱和滥用职权为由，对被停职的总统尹锡悦发布逮捕令。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发出逮捕令。总台记者张云报道。
首尔西部地方法院今天上午以内乱头目和滥用职权妨碍行使权利为由，对尹锡悦签发了逮捕令，同时还对位于首尔汉南洞的总统官邸签发了搜查令。目前还不清楚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什么时候前往总统官邸执行逮捕令。通常情况下，逮捕令的有效期为自签发之日起的7天之内，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2025年1月6号。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方面指出，尹锡悦为了阻止国会通过解除紧急戒严的动议，向国会派出戒严军和警察对国会进行封锁，还发布了违宪违法的第一号戒严令，在没有拘捕令的情况下试图逮捕拘禁国会议员等政治界、媒体界和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这是以扰乱国家宪法为目的发动的暴动，因此对尹锡悦采取强制调查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在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签发了对尹锡悦的逮捕令后，尹锡悦的律师尹甲根表示，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没有对内乱罪的调查权，法院签发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申请的逮捕令是违法无效的。尹锡悦作为现任总统，鉴于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调查权限问题，不出席调查理由正当，但法院依然签发了逮捕令，这令人难以接受。尹甲根还补充说，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不是向预计审判此案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申请逮捕令，而是向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申请了逮捕令，这是违反原则和先例的事情，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就在法院发布对尹锡悦的拘捕令后，韩国总统警卫处表示将依照合法程序采取警卫措施。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预计将在逮捕令的有效期内前往尹锡悦官邸执行逮捕令。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1号发表声明称，对以色列发动了两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导弹在进入以色列领空之前就被拦截。
世界气象组织12月30号发布新闻公报说，2024年气候变化的影响席卷全球，对自然环境以及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产生了连锁效应。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演玲、程慧，主播子文、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